天下来不小心又忙到现在，眼看又是12点半了。到了这个时间才能够好好静下来读点书，也顺便读书给大家听。夜猫子们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蒋勋的《云淡风轻》第二章《医药辉煌》，王希孟18岁的《千里江山》吧。2017年初夏，为了讲述唐人我虚的杰作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制作简报当时想找一张古画来为长诗配图，很自觉的就想到了北宋王希孟的山水长卷《千里江山》。张若虚的作品极少，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却被后人誉为已孤篇压倒全唐之作。北宋王希孟在18岁创作《千里江山》，高50公分余、长约12公尺的大幅长卷，青绿闪烁，精彩辉煌，惊动一时领导画坛美学的帝王宋徽宗。没多久，王希孟20出头就亡故了，美术史上也只留下杰出的一卷孤篇。《春江花月夜》与《千里江山》一诗一画，一开启大唐盛世，一终结北宋繁华，各以孤篇横绝于世，仿佛历史宿命，诗画中也自有兴亡吧。千里江山半年间完成，宋徽宗把这件青年画家崭露头角的作品赏赐给宠臣蔡京。蔡京在卷末留下题跋，谈到王希孟创作《千里江山》的始末：政和三年闰4月8日次，希孟年18岁，习在化学微生图，招入晋中文书库，数以画线为甚功，尚知其性可交，遂毁于之，亲手启发，不欲半载，乃以此途径上加之，因以四成。今为天下实在作之而已。政和三年是西元1113年，王希孟18岁。画《千里江山》以前，王希孟是国家画院的学生，分配在文书库工作，应该是以整理潮汕文件和临摹古画为主。宋徽宗应该是世界第一位有收藏保存古代文物观念的君王，他只是蔡京领导编撰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，建立国家文物目录，也领导天水画院临摹复制古代名作，现场波士顿美术馆的导链图，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国夫人游村图，都是当下留下的作品。宋徽宗可以说是建立国家美术馆观念的第一人，比大英博物馆和罗浮宫早了近800年。宋徽宗不只重视典藏品鉴，他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创作美学，因此自己亲自指导翰林图画院，把艺术创作列为国家最高的院士等级。他最著名的措施是革新了画院考试制度，原有招考职业画工的只是考技巧，放一只孔雀，考生就临摹一只孔雀。宋徽宗深刻体悟，真正的创作不是临摹，是高像画的宰相，也不是创作。宋徽宗大胆革命，他的诗题取势用一句诗做考题，让职业画工除了锻炼手的技术，更要提高到心灵品味的意境。他出的诗题如《深山何处》中考验听觉，《踏花归去马蹄香》考验嗅觉，《野渡无人舟自横》考验意境的留白。他革新了皇室画院的制度，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文化美学高峰， 北京故宫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》都是宋徽宗时代的杰作，至今仍然是世界美术史的高峰。宋徽宗亡国了，备受历史责难，但是他的美学疆域天长地久，无远弗届。王希孟18岁以前在文殊库包揽皇室镜中名作，学习做职业画家，但创作还不够成熟，几次呈现作品都不够完美。未圣功指的是技术还没有到位，但是宋徽宗却看出他潜在的才分，上知其性可教，遂毁于之，亲授其法。其性可教是有品味、有性情，蔡京的提拔透露，王希孟直接得到了宋徽宗的教诲，毁于之，亲授其法，这是带在身边的入室弟子了，随时教导谈论作品好坏，传授技法，也培养眼界，美与术交互作用，成就了一位青年画家的胸襟、视野和技法。王希孟得到宋徽宗的亲自教导，不逾半岁，能以此途径上加之。半年时间，从初学的画院生徒脱颖而出，创作了让宋徽宗嘉赏的《千里江山》长卷。这一年，王希孟18岁，何其幸运！创作者在对的年龄，活在对的时代，遇到了对的人。我对《千里江山》最大的惊讶是色彩，在1191.5公分长的空间里，群青浓叶富丽的靛蓝和石绿碧玉般透入温柔的光交互回应，一耀辉煌，像宝石闪烁。是青金石，是孔雀石，贵重的矿石、刺宝石，打碎磨研成细粉，加了胶，再卷上一层一层的肤染。宝石冷艳又内敛的光，华丽璀璨，好像画着千里江山，又像是画着自己短暂又华丽的青春。夕阳的余光，山间明灭，透着赤金，江山里且行且走，洋溢着18岁青春应该有的自负，洋溢着18岁青春应该有的孤独，洋溢着18岁青春应该有的美的无限沉溺与眷恋。我想到李白，想到他的《我歌月徘徊》，我舞影零乱，盛唐以后在文化里慢慢消失的青春的向往，又在王希孟的画里发出亮光。文化是有机的，像人有生老病死，盛唐的诗像气力旺盛的少年，有用不完的高音，高音到极限还可以纵挑自如。盛唐的诗和书法大气开阔，没有不能攀登的高峰。黄金白璧买个笑，一醉泪月浸黄喉，盛世的美可以这样不屑世俗，直上云霄的高峰。宋的美学当然不是盛世，国力衰退，生命力弱，衰服琐碎就多。宋徽宗累积100年的安定繁华，仿佛知道末世就在面前。徽宗的寿金闪烁锐利，锋芒尽出，不含蓄也不内敛，他仿佛要在毁灭前唱出昆仑玉碎的末世哀音，气力高亢，不同于盛唐繁华，但是宁为 邃。郑和宣和美学还是让人惊动。我用这样的方式看王希孟18岁的《千里江山》，挥霍情侣，想挥霍自己的青春。时代要毁坏，自己的肉身也即将逝去。18岁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留下什么呢？用全部的生命拼搏一战，1000年以后，让历史惊动。被归类于情侣山水，王希孟使用传统的群青和石绿颜料，显然有不同于前人的表现。青绿的靛蓝、石绿这些矿物颜料，在北朝的敦煌壁画里可以看到。这样的群青石绿，最初也是仿效自然中的三色吧。江山怎么使用青绿？王希孟又是如何理解青绿呢？青绿是传统宫廷美学，对照隋朝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、唐人明皇《杏树图》，甚至北宋同时代王升的《银山图》，都可以看出王希孟对青绿的理解有所不同。青绿在《千里江山》里，不再是现实三色的模拟，青、绿还原成创作者心里的色彩，像是王希孟青春的向往。这么华贵，这么缤纷，这么一耀发亮。青、绿把绢丝的底色衬成一种精致，又和墨色叠合，构成光的明灭变幻。浓艳的青绿闪烁和淡淡的墨色若即若离，繁华即将逝去，是最后夕阳的余光，要在逝去前呐喊啸叫出生命的高亢之音。千里江山摆脱了传统青绿的客观性，使青和绿成为画面心里的空间。千里江山的青和绿堆叠得很厚，这也是他很少展出的原因吧。每一次展出，要展开，要卷起，矿石粉都会脱落。台北故宫礼堂的万货松风，细看原作就知道是青绿。许多人误以为是水墨，因为年代久，收放次数多，青绿脱落，就露出底部的墨色了。《千里江山》用这样浓厚的青绿写青春的激情，已很不同于传统青绿。画面中青、绿蓬勃变化极多，产生丰富的多样层次。宝石蓝贵气凝定，一带远山和草阴被光照亮，温柔而暖和的翠绿和水面深邃沉暗的湖绿显然不同。宋徽宗赏佳枝的原因，或许不是因为青年画家尊奉了青绿的传统，而是嘉许赞扬他背叛和创新了青绿的历史吧。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》是郑和宣和的独特美学，华丽、沉溺、美的眷恋，至死不悔。韩徽宗的《瘦金和珅》美到极限，美到绝对，近于绝望，仿佛一生飘在空气中慢慢逝去的长长叹息。《千里江山》在美术史上被长期忽略，蔡京提拔之后，仅有元代傅光和上推重被制。宋元以后，山水美学追求沧桑，沧桑被理解为老，甚至衰老，使笔墨越来越走向荒 黄鼠枯色，空灵寂静，走到末流，无爱无恨，一味卖弄枯蝉，已经毫无生命力。王希孟的《重青绿》是青春之歌，富贵浓郁，明艳顾盼，像一曲青年的重金属音乐，让人耳目为之一亮。长卷是中国特有的绘画形式，也常称为手卷。数十年前在台北故宫上课，庄严老师常常调出长卷，数百公分长，有学生把玩。四名研究生战战兢兢地慢慢把画卷展开，体会把玩的乐趣，知道这是文人间私密的观看，与在美术馆挤在大众中看画不一样。十二公尺长的千里江山一眼看不完，想象拿在手中把玩，慢慢展开，右手是时间的过去，左手是未来。把玩长卷是认识到自己和江山都在时间之中，时间在移动，一切都在逝去，有逝去的感伤，也有步步意外发现的惊讶喜悦。浏览千里江山也是在阅读生命的繁华若梦吧。长卷是中国特有的美学形式，却在今天被遗忘了。西方影响下的画廊、美术馆，作品必须挂在墙上，长卷无法挂，也不能全部拉开。十二公尺长，必须一点一点在手中把玩，在眼下浏览，且行且观，可以停留，靠近驻足，看细如牛毛的亭台楼阁、点景人物，也可以退后，远观大山、大河、平原、森林，气象万千。可以向前看，也可以回溯。长卷的浏览其实更像是电影的时间。美术馆受了局限，很难长出长卷，长卷美学也慢慢被淡忘了。中国的长卷最初是人物故事的叙述，像顾恺之的《洛神赋》，像唐代的《捣脸图》，《簪花仕女图》，五代古红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也都还是人物的叙事。五代董源开启了长卷的山水主题，他在辽宁省博物馆的下井山口带渡，和北京故宫的潇湘图卷，如果合起来看，更像是长卷山水的萌芽。董源在南方开启的山水长卷，在北宋还不是主流，一直要到宋徽宗时代，王升、米友仁都尝试了长卷山水，但长度大多不超过三公尺。王希孟在十二公尺长的空间创作《千里江山》，气势恢宏，山脉零线起伏连绵不断，江流婉转悠长迂曲。十八岁的青年画家意识到时间在山水中的流动，千里江山不只是空间的辽阔，也是时间的渺远。王希孟正是使时间成为山水主轴，影响到南宋长卷山水如潇湘卧游、西山清园的出现，也直接给了元代富春山居美学时间上的气势。2017年9月，千里江山要在北京故宫展出，期待有更多对这件重要作品的讨论，特别是颜料，期待有更科学的化学分析告诉我们 那华丽的群青是青金石吗？成分是钠钙铝硒酸盐吗？有没有氯化钴或氧化锡的成分？我也很想知道那头润的绿是孔雀石的矿粉吗？成分是水和碱式碳酸铜吗？整整一千年过去，宣和美学藏在画卷里默默无言。十八岁的王心梦创作的历史名作，像一千年以前一场被遗忘的梦。走回去寻找，飞雨落花，仿佛还听得到笑声，看得到泪痕。千里江山，会有更多人站在画的前面，领悟它的繁华，也领悟它的幻灭。